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2月20日，公元2001年4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现在印度超拜在90多名西藏信众，一周前藏会途中被尼泊尔军方拒绝入境后，训诂教授同意并于昨日平安到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现正在重点回西藏。国际声援西藏人士艳丽批评只谈禁忌不谈人权的所谓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金砖代表署农局组长未予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尼泊尔消息，本月5日，在距离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约4公里处的汤古扎检查站，制止两节有90名藏人从印度朝圣返回西藏的公共汽车，并将他们移交给了尼泊尔外来人员调查事务处。为了使这批返藏的朝圣人士顺利通过难关，以不至于被尼泊尔警察驱逐，让他们又往返到印度境内，驻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立刻同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所取得联系，敦促寻找解决途径得到妥善的处理。但是一方面尼泊尔政府受外来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指责这批返藏人员非法出入印尼边界，严重违反边际条例，最后做出决定让他们从哪里入境就从哪里出境，不能停留在尼泊尔境内。在丝毫没有出路的情况下，2辆公共汽车又接着90名朝圣的西藏人从原路驶向印度边界。驻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与驻尼泊尔博尔西藏难民社区取得联系，帮助同胞所面临的困惑。在尼泊尔博尔西藏难民及协会的大力协助下，90名返回故乡的西藏人没有再次返回到印度境内，而在尼泊尔博尔西藏难民社区暂时停留了几天歇息。本台记者引述与前天到达加德满都当事人的叙述透露，他们在尼泊尔博尔西藏难民定居点住息期间，包括吃住方面都受到了当地西藏难民及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如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一样，并陪同他们在异国他乡度过了最后的难关，同时还集资捐赠了3万人民币共返回西藏的路费，使将要返回的西藏人深受感动，激动不已。据本台获悉，2辆皆有90多名从印度朝圣返藏的西藏人，大多是年老体弱来自于拉萨及康区的人士，直到本月10日，他们已经全部顺利地分散，安全陆续到达了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休息一段后即将启程通过藏尼边界樟木口岸返回到西藏。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的人权调查协会和国际声援西藏烈士协会强烈批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表的所谓的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设立在美国的人权协会指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发表其所谓的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其目的是一贯的以欺骗国际社会、蒙蔽中国老百姓的肮脏手法来掩盖践踏人权、剥夺基本自由权的一面，更是为了偏曲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大会上各国代表的信任。前天，人权调查协会亚洲分会负责人塞珍尼君斯对法新社说，中国政府为了在此次人权年会上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日前已经派遣一个庞大的官方性代表前往非洲各国访问。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只谈经济而不谈人权的所谓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中国政府的这种政治游戏，我们看见的这不是第一次。对于这样的小把戏，我们早就眼管耳熟了。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于上个月的19日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本月18日将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表决。人权调查协会认为，近几年里，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言论自由和技术自由等的控制力度，但是白皮书只字未提关在牢狱里的成千上万的言论法案和法轮功学员，却鼓吹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等问题。白皮书谈到的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法律的新政和实施、审判、监察机关的监督，使法律逐步要走到公正，走向完善，其实是巩固共产党对法律的进一步控制和渗透。白皮书在谈到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时，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和提高对妇女儿童的保护，特别是保护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可是为了解决东土耳其斯坦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建筑学校的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位女圣人被中共逮捕后，至今还关押在大牢里。同时，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保护中心也处处受到严厉的限制。国际声援西藏烈士协会前天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政府日前发表的所谓2000年中国人权事宜的进展白皮书与中国的实际问题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国际声援西藏烈士协会会长德尼斯·库塞克指出，不像白皮书说的那样，大部分西藏孩子无法在适龄期间接受教育，局部地区有那么几个兼录的学校，但在那里面教的又是青色的中国文化，无法学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经资源还在中共有关部门的批准，只好冒着严寒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里学习，在迁逃途中被中共边防部队抓获而关进牢狱里不计其数的西藏少年儿童遭受着各种折磨。西藏地势高寒缺氧，再加上医疗卫生的严重缺乏，使西藏儿童的发育状况、肉质以及残疾等远远高于中国其他省份的少年儿童。这些严重问题白皮书一概未提。国际声援西藏烈士协会日前调查的一份材料显示，因为一件件小事情上中共当局不通过其家长随意逮捕并长时间的进行关押这些西藏孩子，严重损害了儿童的发育成长。国际声援西藏烈士协会在新闻发布会最后指出，所谓2000年中国人权事宜的进展白皮书完全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意外根本就不是国际联合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希望参加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的各国代表不要迷糊在中国政府的花言巧语中，为了西藏人民和更多的中国人民早日拥有自由而提议批评中国人权。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这一封书称为《人尊相册》，在藏巴汗时这一封书。这是又加以恢复，帝西召集所有年老官员和僧人来帮助选定这种古代服装，一种按品级和资历排序的规定也制定出来，称为单一阿库巴座，品级高的座位也高，所有蒙古酋长、喇嘛、僧人、贵族和官员在这种制度下都得到一种确定的身份。这些规定于1672年新年正式公布并开始执行。在东部克木的加坦经云南终点线，那里的居民受汉人郡时不服从拉萨派去的官员，结果西藏军队在官员嘎基努尔布和美恰巴的指挥下，还有蒙古军官土勒巴杜猜基被派到那里，他们成功地恢复了那里的法律与秩序，报告送回拉萨，提出要处决20名闹事头目。达赖喇嘛决定改为终身监禁。不久后，满洲皇帝派来3名官员带着信来见达赖喇嘛， 向他借西藏兵和蒙古兵，因为中国有发生内部叛乱的危险，这是由不满意的大臣搞起来的。康熙皇帝毫不愁索地请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做了如下的回答：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始终保持着宗教师主关系，您的父亲顺治皇帝在我访问中国时劝我特别仁慈和宽宏，我也经常为您的国家和和平和繁荣祈祷。我不认为藏兵到中国能有多大的用处，因为他们不适应那里的气候。蒙古人是优秀的战士，但他们是难以驾驭的，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种附属而不是可依靠的力量。蒙古人和西藏人都不适应炎热气候和流行在中国的天花病，因此我相信他们对你用处不大，派他们到中国去是不可取的。达赖喇嘛派了自己的两位官员康特罗真本他索随北京派来使臣到中国去了解真实情况。这些人一行刚刚出发，就又有另外三名判官到了，他们是由不满意的大臣派来的。西藏官员要求达赖喇嘛不信见这些官员，但是达赖喇嘛说他们当外国人看待，并下令接待这三个人就和接待其他外国人一样。达赖喇嘛给了这些大臣的代表以和给满洲皇帝一样的回答，他还说他对这一事件是采取大公的态度，并将为皇帝与大臣之间争执的和平解决祈祷。由于中国内部的斗争，达赖喇嘛认为蒙古部落的团结是重要的。一位蒙古人叫达赖喇嘛混台杰退休到西藏来学经，达赖喇嘛请他到蒙古去促进部落之间的团结。达赖喇嘛派他带着致所有蒙古首领的信，要求他们对他全面合作，因为他是达赖喇嘛个人的代表。1675年，利希罗尚出透辞职，因格鲁巴严格要求僧人独身，但是罗尚出透却养着个女人，她是乃东家的后裔。当达赖喇嘛听到此事，就让蒂西把女人打发走，蒂西办不到，只好辞职。他退休后和他的女人一起到省日庄园上去。桑介嘉措第二任蒂西的侄子被达赖喇嘛指派为蒂西，但是桑介嘉措以年纪太轻为理由拒绝了这一任命，于是罗桑景巴被派为蒂西，一直任职到1679年。这是不丹和蒙巴人的协议到期了，蒙巴人又谣传不丹人又打算进攻他们了，一支西藏部队迅速派入不丹，一个小地方的叫做登都总的碉房被烧毁了，于是再开始谈判，但无结果。西藏与不丹间的贸易也停止了，由帕里到措那之间的边境也封锁了。1676年，不丹人进攻西京，在村布谷占据了300户，西藏军再一次进攻不丹，不丹人从西京撤出，村布谷放弃了。达赖喇嘛认识到克莫边界城镇的重要性，他派代表到甲荣、果洛、打箭路、中原、香城和荣，宣布减税和调解地方纠纷，建立新的资源和重新分配无主土地，在宗藏也进行了同样的措施。这些举措证明达赖喇嘛是一位宗教和政治的伟大领袖。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现在印度超派的90多名西藏信众，一周前在返回途中被尼泊尔军方拒绝入境后，经过交涉同意，并于昨日披烟到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现正在装逼回西藏。国际社院西藏人士严厉批评只谈禁忌而不谈人权的所谓2000年中国人权事宜的进展白皮书弄虚作假，未必事实。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